今天整个分享的重心是放利未记整个26章。那当然利未记其实在第一章一开始1到2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就开始了整章的经文。其实整章的整卷书的经文，神对出埃及以色列人就一连串的命令式的教导。记得他们是在那个被拯救的大背景之下，他们可能还依稀的可能感受到神在那行大能的过去，那是一份震撼，所以他们很直接的就领受了所有一切成为命令。利未记的经文没有跟人讨论的空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使祭祀生活、圣洁生活的规范、节期的律定，其实都是命令。当然我们可以理解，神要把以色列人这一群从奴隶身份这种文化带向一个祭司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是什么？透过所有的命令、所有的教导，包含今天我要谈的内容，都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啊。各位，我想我在信主之后呢，我一件事情我很清晰的知道了，就是跟我原来在我那个在传统台湾传统文化下拜拜那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可以去认识这位真神。在信主之前，我只要确定一个事情，我的拜拜不要拜错了就好了。我不需要知道他有什么属性，我不要知道他有什么本质、什么喜好，我了不起知道考试前不要用鸭蛋去拜就好了。其实他没有资料，他没有文献，没有办法去认识，其实也没有人在乎，因为他不具影响力，因为本来就是虚空的。可是我想我那时候拜，我拜完了之后我会自我解嘲，心诚则灵啊。学了我，只要我心里诚恳，就一定灵，或是心里诚恳就灵。可是我问我自己，我哪一次来拜，我不是新带的诚来啊？我不就新诚来的吗？不然我干嘛来？可我也问我自己，如果心诚则灵的话，决定结果是我心诚不诚，那我就决定结果了，干嘛还需要来拜嘞？矛盾，矛盾。但是我在信主之后呢，开启我一个新的视野。你要去认识那一位上帝，因为那位上帝他不是摸不着、看不见、无法理解的，他不是那忽隐忽现的，他不是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没有关系的，不是，是很有关系的。认识神，我对神的信心就像一棵大树，认识上帝，认识神，就是那份肥料。各位，我觉得就像今天的经文，整个26章一开始1、2节谈什么？谈那基本的条件，然后后面就祝福。在基本条件还告诉你，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14节到39节就开始进入另外一段，是咒诅。中间有个13节基本条件，那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40到46节总结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我是耶和华神。所以今天的经文是祝福，是咒诅。其实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啊，各位，我自己就觉得很特别哦。跟我跟别人谈事情，我跟别人约定事情的时候，我不会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是不是？我举个例，我母亲礼拜天过年要我回去，当然我一定会回去。我母亲要我回去，她以前就小时候就或是我年轻的时候就跟她，哎，我预备了好吃的饭，我预备了礼红包要给你，你要回来。我妈不会接着讲，你不回来我就跟你断绝儿子关系吧。我们不会把祝福跟咒诅 并在一起呈现在你面前，了不起就是一点提醒。所以这里面告诉你什么？我是耶和华。之所以可以把祝福跟咒诅并在一起，是因为什么？我是耶和华神。我是耶和华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次我在海军服役的时候，有一次代表国家到新加坡跟新加坡海军方新加坡军方开会哦，那我去了三个人，其中一位是国防部的一位上校，那我们私下三个人在讨论，我跟我同事还有上校在讨论，我就承诺了一个事情，然后我说我回去我一定会做这个。那位长官就那时候我上位，就瞪着眼睛看着我，你做得到吗？哥，我怎么回答？我回答，我很有意思。我那时候因为我是马清喜，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完全不认识我，他根本搞不清楚你，他只觉得你家伙真的上三条杠也这么骄傲。可我旁边的同事就拍拍我，他就说：“啊，我认识你，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很努力的就完成你的这份承诺。认识重不重要？认识影响着对话语的信。”与认识那份信任，认识神左右了我们对神话语的相信，左右了我们的选择，左右了后面圣经整篇在讲的那份信心。所以今天的经文一直放在我是耶和华神，你对这个我是耶和华神认识，就决定了你走向选择走向祝福，或是决定了你选择走向咒诅。各位，把这两个并在一起很特别吗？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摩西临终之前，他要登山预备安息，要离开以色列人了，他对以色列人做一个事情，他把六个支派放在西地山上，他就为他们祝福，他把另外六个支派就放在以巴路山上，什么宣告咒诅。这个老仆人真特别，他临别赠言祝福咒诅，他跟神在一起四十年，耳濡目染的，就他做的事情是做什么？做上帝做的事。整本的圣经正是讲清楚讲摩西五经，它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你要知道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在认识这个神的后来，你就知道神的属性，神的特质，你就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还在想上帝在介绍他自己到底是，我特别跟大家分，对不起，我刚才忘了按。神在旧约里面最早的两次跟人见面，第一次呢，亚伯拉罕那个我就不提了，那三个人是不是神的事情，我讲了摩西哦。神第一次跟摩西见面是在出埃及三章二到四节，神用一个特别的意象，荆棘在火焰里，那荆棘不会烧坏，摩西看得非常压抑，这是大自然的神迹。神在显现自己，在这中间跟摩西讲话，他在表达什么？现在我们都已经很知道，神就是火，神用火面对烧的荆棘，荆棘是谁？荆棘如果可以形容，他就是摩西，要不然就形容后面要拯救的以色列人。上帝是用烈火烧着摩西和以色列人来保护他们。其实我很感动，因为我自己生命中经过好几次烈火在烧我自己，在中间我就求一个事情，把这个火挪去，把烈火挪去。但是现在我走过来，我很感谢神，即使是没有挪去，我在其中被神保护，走过烈火燃烧的后，我呢成熟，信心更坚固，更懂得怎么依靠神。那就是上帝跟第一次跟摩西见面，上帝介绍自己是烈火，然后呢烧着他们，但却是保护着他们。 然而神第一次跟以色列群体见面在西乃山上，西乃山上天上雷轰闪电密云脚声甚大，那都是非常惊人的大自然景况，以色列人战惊发抖的跟神见面，可是神却在这样的大自然环境中用微小的声音跟摩西对话，清楚的展现我是那个轻慢不得的那位上帝，但是我却那么的温柔可以亲近。这两次见面的处境都让人深深感受到什么？上帝是一个会烈火但是却会保护的，上帝是一个大可畏彼此的敬畏的，但是是什么？那位温柔可亲的，这是不是祝福与咒诅的并存呢？而在26章第1节，还第一节告诉你们，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以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自然就想起了十诫前面的两个诫，除了以外，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其实很清楚的，26章整个内涵祝福与咒诅，其实上是以什么东西表达？是一个约的模式表达。就像十诫摩西在西乃上，今天的经文基本上最后结尾告诉你，这是西乃山上神给的，它本来就是一个约定。所以他立约的头衔告诉你，那是第一二节，我是耶和华。然后呢，他后面就告诉你，你什么？我曾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你们领出来，那是什么？过去的历史因素，所以我们立了这个约定。约的内容呢，它有基本的原则，你不可以拜偶像，还有详细的规则，就是今天的祝福与咒诅。你若遵行，然后呢，蒙什么福？你若不遵行，你要面对什么咒诅？然后约的呈现呢，就是今天立位记的经文，见证人呢，在26章45节，以色列人先祖列邦的人。你可以发觉它非常符合当时代那份约的内涵，这个约的内涵呢，却展现出与当时年代国小国与大国之间，或是大邦与小邦之间的约定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今天的经文这份约定里面，不管是祝福或是咒诅的经文，它在第一节第三节都告诉你，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立约不是说我是耶和华神，而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他的约的内容就联系了一个很强的那份相属，好像就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是你的神，我是单属于你的。好像这个约的内容不是讨好，不是付代价得什么或努力怎么赚什么，不是，而是约我们两个本来就一个专属的关系，我是你特别的那一位你的神。所以这个约本身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在巩固那个神儿女跟神那个很亲切独有的关系。然而这份约定里面用了32次落，祝福咒诅里面都谈落落落，落就是一种选择，你是这样或者若遵行或若不遵行。好像那份祝福和咒诅是一种选择后自然的结果，你不是为了换什么而选什么，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你我专属的关系之下，我用若那份选择去回应。什么意思呢？就像我献祭，不是因为你命令我献祭我就来献祭，而是因为什么？我感受到你的恩典，感受到你的恩待丰富，我愿意回应，可能是更是这约的内涵。它不架构在那份交换，或不架构在那份 换取祝福的意念之中。各位，这个概念很清晰，让我清晰在哪里？我在几十年前吧，我看了一个新闻，掳人勒索，把掳来的人放在车后厢，然后呢，他上了高速公路，马上下高速公路，下去干嘛？找一个庙去拜，他希望这一票可以做成，你要祝福我做成。各位，你认识神是咒诅与祝福神，你不会去做这个事，因为那不是一种交换，那是一种顺服上帝自然后的一个，也就是我选择神得到的一个必然的回应。然而祝福的经文之前呢，像今天二十六章之前的前一节，25章的55节，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就他们回忆过去，你们就是我从埃及地 领出来那个救赎出来那份拯救那个出来的那份仆人。26章13节、在叙述咒诅之前，他讲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然后最后呢，在结尾45节的时候，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断的在提醒每一个祝福咒诅，甚至最后结尾的时候在提醒我以前怎么拯救你，以前怎么拯救你。其实这份约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以前对你祖先，或是对你，对他们来讲不是祖先，是他们哦，对你们过去的那份拯救，在这约定里面我们可以一直延续下去，那是约的目的。让上帝过去的作为，恩待你们的作为，可以在这约定里面印证我们的约定，因为你选择约定里面的耶和华神，以至于他在里面绵绵不断的在你身上显出那救赎来。我把今天的经文做了大概概要，我们再细部去看一下3到12节的祝福，祝福内容是什么？其实他用了非常多的图像，我摘要成上面的5个样子。一个什么？第4节就雨水很丰富啦，你的土产非常丰盛啦，你吃的非常饱足啦。第6节就生活非常平安啦，没有惊吓，充满了平安。然后第7节就第三份图像，好像你很有力量哦，你可以一挂击中，敌人碰到你就逃跑。第9到10节不只是你，而是你的后代不断的有人出来，而且不断的在繁荣的景象中有吃不完的粮食。最后呢，11节是高潮，他告诉你神祝福最后的高潮是什么？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像那个上帝做了一个决定，你们选择我耶和华，我进入你们中间与你们在一起，一起生活，一起行走，所以他们就一起在旷野里面，一起进到迦南地。但很特别的就是这份祝福的结果，那份神在他们中间的那份祝福结果，在后面的咒诅里面没有挪去。上帝没有因为你们选择不遵守我，选择轻看我，藐视我，我就走人，他没有。这些图像把拼凑在一起，几乎是任何国家任何领土人民所期待的。神似乎在中间很清晰的告诉他们，其实我很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我愿你们遵守的话语，我把你们所期待所愿有的一切丰丰富富的给你们，甚至你们没有敢想，没有人类敢想过的愿神走在我们中间，他都实践在他们身上。我跟你们一起走，在旷野我跟你们一起，到迦南我跟你们一起。当然 很清晰的也在问各位，你是要选择什么？选择土产丰富，选择平安，对，我们都需要。但是更要注意的一个事情，你要不要选择这一位神跟你在一起嘞？然后十三节到三九节谈的是咒诅，有意思的就是咒诅的经文长达二十七节，前面祝福只有九节而已，它几乎三倍。所有咒诅当然源于若你们不听从，若你不遵行我的诫命，你们选择了要背逆我，远离我，然后呢就有五个状图像出现啊，是疾病战争，是农业非常的失败，就是你们好像做什么种什么土地干旱，树上长不出果子来，也长不出麦子来，要你们学习谦卑的功课。然后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你就会面对到敌人的冲击，你们屡屡战败，然后呢战败到国家穷困到一个地步，十个女人会围一个炉吃，因为什么？十个人只能，十个女人代表十个家庭只有一个炉可以吃。然后呢二十七到三节，你的后代会遭殃，你的国家会有瘟疫，城池会被别人灭，然后呢让人很惊恐的经文在这，你会吃你儿女的肉。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写的写的是让你感受到城梁荒凉，圣殿荒废，好像神不在，其实神在他们中间，只是神任凭他们走向荒凉荒废，国家被灭。然而这些咒诅的经文里面有三段，十八、二十一、二十八节不断地强调七倍，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的惩罚，加七倍的惩罚。大家可以看到祝福和咒诅是对称的哦。那七倍的惩罚是什么意思？当然是很强烈的感受了，是一个很明显的提醒。各位，增加七倍的惩罚，你会不会特别注意呢？今天你交通违规，我给你加七倍，你会不会特别注意这一条？他就强烈的提醒，要付很大的代价。而且呢，三个七放在一起，一二三中段都有七，好像那个循环再循环，就是不止增加七倍，你后面你就不听，还会有另外一个七倍，然后你再不听，还有更严重的七倍。好像你不改变，你就会在那漩涡里面越陷越深。然后你重复在过去那错误不选择神的那种路径上呢，你就越来加倍的越糟。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看到难过的不是七倍，我看经文我觉得难过，就是想想看这些所谓的咒诅里面，我挑出来最痛苦的咒诅内容，在以色列旧约历史里面都兑现。你就讲这话讲得很沉重。十六到七节，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败在仇敌面前。各位不要远，约书亚记完了四十记，就天天都败在敌人面前了。二十九节，并且你们要吃你儿子的肉，这我最听不下去的经文，也要吃你女儿的肉。列王记六章，亚兰王亚哈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围绕北国撒玛利亚的时候，围一围一两年，饿到他们就交换儿子吃，经文上很清楚。三十三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城，你们的城邑要成为荒凉，不是吗？南国北国就被灭，国家他们被掳到外邦去。遗憾的是，这些咒诅的经文都在旧约后面历史全部兑现。各位在讲什么？上帝在讲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在最后今天的四十到四十五章总结的经文，他一开始要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们的那些罪，然后最后呢他告诉你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 上帝似乎很坚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是那份非常公义的。你想要化解那份咒诅，有两个事情，一个呢，你们就要在你们的罪里面悔改，认罪悔改，然后呢，付了罪孽的代价。其实我对付了罪孽的代价犹豫了好久。各位，我也诚实讲，今天经文啊，对我来讲，我还在学习哦，好多东西哦，我还是模模糊糊，所以我今天有点笼统哦。我认识神很久了，我希望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被提醒，但是我恳求神不要让我付太多代价，是不是？可是我详细去读经文，详细去回想出来，从我昨天跟师母两人讨论，从雅各到大卫王到以色列被掳归回，是不是都付了代价？差别是什么？代价深度有多深？代价的时间有多长？最大的代价谁付？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倒不是代价，重要的事情是我在中间学功课的时候呢，我能不能更敬畏上帝，我能不能对神更多的认识，而不是因为我付了代价我就愤然走人，祷告你挪去我的困苦，不挪去我就再也不信，不是，而是因为在这公义的认识中愿意更多的依靠仰望这位主。四十二节，我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就是你付代价在中间悔改更新了，上帝就想起了他跟你的约定，他开始施怜悯施恩待，就让你们归回。换句话说，代价内容变少了，代价的时间变少了，而最大的代价是上帝为你恩待使你归回了。他不是彻底的毁灭，不是毫无救赎的可能，也不是神从今就厌弃你不再理你了，而是打了你一个屁股，那我们就一起继续前行吧。换句话说，四十二节陈述了上帝的那份慈爱，他纪念约。所以今天的祝福与咒诅在这总结上标示的非常清晰，就是上帝是一位既公义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同如同我们听那个咒诅跟祝福放在一起一样。其实各位，我们很有限，我们呢、就总在偏在一方。我自己啊，都觉得有时候呢，我就像钟摆，有时候呢，很多时候就非常的怜悯，有时候呢，气到呢，就是想要非常的律法，非常的公义。只有上帝是那个中线，他平衡在正确的公义和慈爱中间。问题是我。我总在摆动的时候，当我摆动到我变得很慈爱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上帝你干嘛要求那么多，好像上帝显得太过于律法。当我摆动到律法的时候呢，上帝就在右边，上帝你就很好像太慈爱，你怎么都没有界限，这些人都你都不处理吗？我更清楚的讲，其实我有很多时候呢，我是很怀疑的。我看到很多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为了信仰为义受逼迫，其实我心里很难过。可是呢，我看不见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救赎，他们可能就一个一个随时或一直都在付信耶稣的代价。我看到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呼风唤雨，上帝好像也没怎么做事，没有施行公义，作恶的总在那里呼风唤雨，听了就很难过。我这个再低沉一点，谈谈我们生活，看见那很爱主的姐妹，最后临终前身体疼痛，心灵受焦，受骚扰，然后在那煎熬里面祷告，祷告主啊，能不能息了他劳苦， 就有几位就撑了一段时间，中间总要为他祷告，好像上帝没有怜悯他，也没把他安息让他带走。可是就很多时候，就在那时候我就碰到那些看来是一直都不听，然后就很悖逆，然后呢死的时候呢都很轻松，眼睛闭人就走人了。上帝，你的公义又是什么？就我在钟摆中总在摆来摆去，可是我对那个站在中间的上帝的那个公义在中间线的时候呢，我总觉得上帝若不是这时候不够慈爱，就是那时候不够怜，不够律法，所以我总觉得上帝就是忽隐忽现。可今天呢，在咒诅与祝福的认知中，对上帝的认识中，其实我深深的感受一个事情，我很感谢神，因为我慢慢的对上帝更多认识，其实我慢慢的对一个事情更了解，就是那十字架救恩耶稣基督。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常回到主跟前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不再只是理性上的问题，而是我真的感觉到在信心里面增长。我举例好了，看到那些神的仆人或者儿女为义受逼迫，总在痛苦中，但是呢，我现在常常几次我就想起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份受苦而死的主。我知道神那位主耶稣基督很深知这些弟兄姐妹正在正遇见的痛苦和难处，十字架上救恩那位主最了解他们处境。然而我就想起十字架那份复活的荣耀，我相信神也会把那复活荣耀赏赐给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正在受苦中，他们的挣扎就是自战自清的苦处，虽然我还在等答案。看到很多美善然后祷告神没有成就，我就想起了克西马尼园主耶稣祷告，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就学习在神面前仰望主，虽然为他祷告一段时间，希望神息了他劳苦，不要再受苦，或是为了某些人受罪在那祷告，求主你让他的罪可以受的苦可以少一点，好像一直都还在艰难里面，但是我深信，我也慢慢了那个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最知道，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在这份挣扎里等他寻求神的美意。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也在学习成长，在艰难苦难祷告中学习神的美意。是各位，他是不是能够松懈我所有的疑问呢？我很诚实的讲，大部分，可是我还是有很多的不了解，但是我渐渐的越来越懂得感恩。上礼拜我收到一份 LINE 从香港来的，他有一位姐妹的父亲在古亭区家里面，因为住院痛苦一段时间，最后决定回家安息，在家里等，但回家很痛苦。先那位父亲还未信主，女儿希望有人去帮他洗礼，或是确认他有没有信主。我收了那，我就去了。去在那里一进去后呢，看到一个很瘦的老先生卧在床上。女儿跟我讲不一定叫得醒他，因为已经昏迷一段时间了，醒的时间不多，只是晚上常常就对他很痛苦，每天晚上都很痛苦哀哼在那里。那我去年就拍拍他，而且眼睛张开了，然后看着我，我跟他讲说我是某某牧师，神的仆人，然后我就直接问他，你愿不愿意信耶稣？我想我很少这么直接问人了，他一直给我点头，我就有点，因为太太啊，不太，太太说她礼佛五六十年了，她不太接受，我就请太太站在旁边，女儿录影。我问她第二个，你相当信你是罪人，在耶稣那里蒙救赎？她给我点头，她太太就也无话可说，然后她问了第三个问题，问完之后一直点头，那点到有点无奈，怎么要我点那么多头吗？还是我很痛你都不知道吗？我不知道，但她一点头， 就太太跟孩子都没话说，我当场为他洗礼。我知道他会辛苦一段时间，我跟他约定了下礼拜就这个礼拜要去看他。隔天早上呢，我接到女儿电话了，爸爸在早上5点多安息了。换句话说，安息前那一刻，唯一清醒的时间是我去的时候，他信耶稣了。再来呢，他女儿跟我讲一件事情，爸爸在家里痛苦了这么多天，只有今天，就昨天晚上，充满了平安，没有哀恨，一觉到早上，然后呢，平安的走了。他的妈妈也很震撼。可我没有再追问下去了，你爸爸以前行恶多还行罪？我没有在想上帝的公义是什么。我知道神在做工，这个就够了。我哪需要在公义慈爱中继续去追寻什么吗？我有限的头脑，这么有限的生命，利未记啊，有个姐妹跟我讲，读起来啊很痛苦啊，就很辛苦，我了解。但透过这经文啊，透过我们这半年的经文认识啊，我想让我们对上帝有更深的了解，愿主帮助回到十字架面前来，使我们的信心更增添。我们一起祷告。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不只是在那个年代对这一群人说出你的命令，更谢谢主你的祝福延续到如今，你的提醒那份咒诅也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芥蒂。愿此刻我们对多更多认识主的时候，就全然回到主的跟前。愿主你保守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境况中，主啊，愿你按着你的应许不离弃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